如果你能够了解的话，那这个有什么好困扰？他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好、哦，那还有台湾人还有一个习俗，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我小时候常听说这个某某人呢、啊，他一大早就往生啊，这个好啊，把所有这个财产全部留给他子孙。如果他吃到最后一餐，晚上都吃掉，说哎呦，那种假料料啊，有没有？你没听过？他说这个。就是不少是哪门子的传说哈，可是很多人受困于这个东西。如果你了解这个东西，这个是真的是无稽之谈，但是它困扰那么多人。一个人在那边生病，他一直去祈请的，就是希望他能够留给子孙多一点财产，好不要吃光光，然后七月不要往生，然后能够这个留到八月再来，嗯。这是对这个亡者有什么好处？对你生者也任何好处都没有。哦，就单这个这样子的心，就是因为没有正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了解这个佛法的话，你看我们的烦恼可以解掉多少？会越修越觉得非常的法喜，非常的快乐，就是因为这样。如果一直法不入心的话，都在这个现象这样子跑来跑去。求功德，求这个贪你的法门，贪你的道场，贪你的师父，贪你的职位，这些东西那就跟世俗人一样，你的烦恼不会减少，一个都不会减少，还会越来越多。我的意思是说，好，那我不受这个时间的束缚，我今天主管告诉我明天九点开会，我可不可以十点到？可不可以？当然不行啊，这个东西不是这样讲的，几点到就是几点到。我们学佛人更应该准时，不要迟到。但是我说的不受这个时间的束缚，就是我刚提的受量的问题。你今天活60岁，跟你活80岁，跟你活3岁，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差别？它就是现象，就是第八赖耶是支持这个五蕴身心的一段时间，这样的结果展现出来，就是3年、60年、80年。我的意思是说，你知道他这个受量是怎么来，就是因为第八阿赖耶是支持五蕴身心的一段时间这样的结果。那你说好，你叫我怎么没有差别？三年跟八十年怎么没有差别？为什么？因为背后为什么这个小孩子三年他就要往生？为什么你可以活到90岁？为什么？背后展现的这个基准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业力，我们的福报，这个来决定要三年还是要八十年还是要九十年。每个人你造的这个业决定你这段受量多少，背后就是因缘决定，就是业力决定的。那都是什么？都是第八阿赖耶是支持这个无蕴身心的一段时间而已。所以你了解的时候，如果今天我碰到一个我过去在学校的一个朋友，他就是那个孩子一生出来哇大哭两声，好就往生了，就他为这件事情就没办法接受，然后每天就是没办法吃饭，没办法睡觉，就从50-60公斤一直瘦到30几公斤，就这样好几个月了，他还是这样。如果他能够理解的话，如果我们之前说这个时候我怎么跟他讲，他还是不能接受。为什么？因为平常没有熏习。你跟他说这个，如果我们想这个出国呢，他要再来人天往返7次，这当中就是他的一次，不是很好吗？哇两声就不见了，那就是这一世就算啦、啊、那你不用从一岁然后两岁然后慢慢长大嘛，受这么多娑婆世界的苦不是很好吗？是不是？对吗？
那能接受吗？
不能接受啊，因为平常没有办法，没有熏习，没有学习、啊、对，就一直
父母的缘就是那连接，
对，是嘛，就那几，就你怀胎十个月生出来几分钟啊不见了，就是他的缘就是跟你见一个面拜拜就走了。他可能往生的是更好的天道啊，或者是再去跟他更有缘的父母再结缘啊，可是他不能了解啊，不能了解这个时候他在受苦的时候跟他怎么讲，他就是进不去，每天还是要抱着那个烦恼来烦，然后一直受啊，不能吃不能睡，这样你说众生就是这样啊，终究后来还是好了嘛。哎呀，可是就是说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这个能够说得越短越好，因为我们一思正念的话就是跟烦恼相应，那平常我们熏修的这些政治正见就是这个时候要用得上，因为它背后是你自己的业力决定的， 这样如果你了解这个意思的，你了解这个道理的话，有这个政治正见的话，你就别说你六十九岁不行，要七十才好，就是这些东西啦，我说的就是这个东西，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没有没有，还是第八赖是啊，第八阿赖耶是离开的时候才进入中阴身，没有没有冲突，中阴身49天内你再去投胎，对，都是中阴身啊，没有问题，都是一致的。好，这个就是我24相应不相应刑法，我们后面还会仔细讲，我只是先提一下一个时间相，还有一个是什么空间，就是方，它后面有提到就是方位的方，这个空间啊，你说东西南北有没有差别，它从哪里来，也是第六意识的分别来的，我们就定说你从这个太阳升起来那个地方叫东，那相对于东就是西，东西南北就这样来的。如果你对于这个方位有束缚的话，有人就是一定要朝哪个地方睡觉，然后打坐要朝哪个方位，都是这些东西，那你就是被这个方位困住了，不得解脱。那了解这个是24不相应刑法当中的一个，是我们第六意识的分别，这个又懈多了很多了，对不对？那个是因为它有它的道理，就是说你冬暖夏凉是这样子的，坐北朝南，对对对，然后做生意的要朝东或什么，很多很多的，对。但是我们说像那个圣严法师，他上次也有提，他说他在建造这个法鼓山，现在在金山这边啊，他是修行人，理论上应该24不相应刑法不受居住，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要盖庙的时候还是找地理师来看一下？为什么？他就是要让这些信众能够安心，是这样子。对他自己本身没有这个东西的束缚，哪里都好，你只要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把你摆到哪里，你都可以修行，都能够自在，这才对。像那个奇门遁甲，他怎么排？今天看一看排一排，哦，我不能朝东，结果他怎么走？明明出去是东，他就先往从后门绕一圈再走，这个东西不是就是骗自己吗？对不对？你说不能往南，我就先往北再往南，对不对？就是很累嘛。因为什么？因为你被这个空间束缚，就是这样。所以只要把这个24不相应刑法你有真正读懂的话，你看这个烦恼大概就是 日用平常就卸脱一半。好，这是方位。再来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数，数字的数，数量的数，这个东西也是。你看我们家里面还有小孩子的话，他每天考试考几分重不重要？重要哈，59跟95不一样啊，是不是？他考几名？那也很重要啊。这个学习他第几名？第三名跟30名不一样啊，这都很重要嘛。所以你就要盯着他，然后叫他不要输在起跑点，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去那个第一志愿的这个最后一名跟最后一个志愿的第一名一样吗？不一样。可是我们就是一直执着，尤其父母，这个高级知识分子的父母都是盯，一直盯，一直盯。所以有个小朋友他就说，我要考100名，他以为100很好，还要考100名，从小就一直有累积这样子的压力在。所以在升学主义之下呢，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讲就是特别特别的敏感，真的是很敏感，所以也造就很多啊，在这个升学主义之下，第一志愿的这个高材生啊，这样子的高材生，最后他来学佛的话，他就很辛苦。为什么？我们说，如果说孩子们还没有接受教育的，你问他太阳从哪里升出来，他就住在山边，就是从我那个窗户那个山上升出来，升起来，从哪里落下去？我那个海边，从海里落下去，这样的答案老师都不接受的，一定是打叉的，零分。但是这个就是孩子的直观，我们修行人要学的就是学这个。但是我们被后天教育的就是分别归纳整理，然后判断，最后决定什么，就是把我们本来直观的这个应该要学习直观的，把第六意识变得非常的分别。那这样分别，我们说我们要开会，要明心见性，要开的是般若无分别智，是无分别。那你学习的都是分别，分别不等于无分别，最后你怎么开悟？没有办法，这个真心没那个空膛汤出来，因为你心一直在分别。所以越是高级知识分子，书越的念得越多，他来学佛他就越惨， 因为叫他不分别，他不知道怎么做啊。怎么可以不分别？我每天都要分别，怎么不分别？他不会做啊。这就是现在的教育跟佛法的东西不一样在这边，哦，这是提醒各位，哦，这个是数，好，我们先讲这24不相应心法当中这三个，那后面呢我们会再仔细花时间来看看它。如果这个24不相应心法能够解脱的话，那可以帮助我们在日常修行当中呢，这个烦恼可以解脱很多。它这个心不相应心法，就是说心不相应心法就是不是不能归到心法，也不能归到心所有法，也不能归到色法，它就是这上面三个当中的一分，有的是前面两分，有的是三分组合的，叫做这个心不相应心法，只能把它另外再归一类。我现在不是说生住意灭的生跟住不一样，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生住意灭它这个时间相相续的这个时间相，三年跟八十年这个东西是没有差别，我说的是这个，因为它都是第八阿赖耶识支持这个五蕴身心的一个结果而已，寿量它的定义是这样。但是我们常人就是求一个长寿嘛，但是你能不能求长寿，能不能求得来，是因为你背后你造的那个因是什么，是你业力决定的。我这一辈子能够活多久，是我过去的业力决定的，除非我这一辈子积极的放生或者是修福才能够改变，我的意思是这样。但是我并不代表说你现在的年少的你跟晚后那个老年的你一样，我不是这个意思。生住意灭四个就是不一样，但是生住意灭相续像你的三年跟他的八十年就是一个结果，就是第八阿赖耶是支持五蕴身心这一段期间，就是这个东西而已。好，这个我们到这个二十四不相应心法会再讲清楚。我要留一点时间呢，再说明一下上个礼拜我们讨论的有一些那个观念呢，我要再厘清一下。就是说，我们讨论到那个吃素的问题啊，就有这个同学提出来说，这个大修行人啊，古时候的大德，他用这个毛笔，用这个羊毫啊、狼毫啊、兔毛这些东西，这个跟杀生没有关系。他取他的毛来做毛笔，他不伤害这些众生，哦，这个是跟杀生没有关系的。再来就是这个，我们说藏传佛教这个修行人，仁波切也好或喇嘛也好，他今天吃荤或吃素，每一个当下他都是明白因果的。他今天吃一盘虾、一盘蛤蟆也好，或是吃一只牦牛也好，一起大家一起吃，或是他一个人吃，都一样。他每一个当下都是清清楚楚的，都是身心业果的。真正成就的人，他用这个悲心去吃这个众生的时候，他一个心念，他就可以超度他，超度这个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可以做到的，他可以办得到。但是话再说回来，假设我们凡夫的话，我们现在呢，常常听说这个大圣菩萨行者呢，就是希望跟众生结缘，一定要有缘，将来才有度化你的机会，没有缘就无缘，就没办法了。那如果要这个缘呢，那我不惜跟你吵一架，打你一顿，在所不惜，我就是要跟你结缘，将来我才能够度化你。但这个前提是什么？我已经成就了，是不是？如果我还是凡夫呢，嘿，我们就是还是要跟众生结善缘才好。因为呢，将来我们这个修行的这个道路上呢，就是障碍让它越少越好。那障碍越来越少，这个越为什么能够少？因为我跟众生结的都是善缘，你恶缘就是随时出来，都是障碍我们的，障碍我们的修行。哦，所以能够可以的话，当然我们就是能够修一切善，断一切恶，不论这个善这个恶它的大或是小，不是去计较这个的。能修的就赶快修，能断的就赶快断。哦，这是善恶的。然后这个那个燕窝啊，你说燕窝是荤的还是素的？好，哦，这个其实也不重要。怎么看呢？看南洋它有很多地方去采燕窝的时候，它是在那个岩壁里面，那个，燕子筑在那里，他们用那个长的竹竿啊，然后爬梯子一样就爬上去，很非常高，几层楼高，是冒着生命危险上去的。然后这个燕子呢，它用这个草还有这个泥土还有它的口水吐出来之后去煮那个 燕窝要做什么？准备产鸟嘛，抚育它的下一代啊。那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它采下来，因为有人要高价买嘛，是不是？好，不管这里面它有没有伤害到这个幼鸟，但是最终这个燕子，你它逐一个你采一个，它逐一个采一个，最后它呕心沥血，它就吐血而死了，它没有办法抚育它的下一代，或者是里面已经有小鸟了，这个燕子妈妈不在，人就把它采下来了，那这小鸟怎么办？啊，过程可能种种，所以你看到的它是树，它真的是树吗？那你就自己判断，好，看你要跟众生结什么缘。那我们说吃素这个问题，如果呢你真的能够有理上的这个帮助的话，真正能够帮助我们不去食众生的肉，好，我们说这个一切众生都曾经做过我乳母的这个，就是过去世的都是曾经做过爱护我的母亲，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你能接受吗？你能接受吗？好像进不太去哦。就今天看到就是一只猪啊，我怎么把它观想成是我的妈妈呢？哦，可以，在那个印光祖师文钞，你们有没有看过？印光祖师文钞里面有一篇文章，他提到说，他的戒师父，我们去受戒，你菩萨戒也好，或受这个什么戒，不是有一个德戒和尚吗？他这个戒师父讲给他们听的，就是说，在他这个陕西这边啊，有一个老母亲跟一个小孩子，两个相依为命。相依为命不久之后呢，这个妈妈就往生了。往生之后，这个孩子每天就没有妈妈在啦，就睡啊，有时候偶尔就懈怠一下，就睡到那个几套巴嘎村，就经常呢，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他就梦到他妈妈，跟他讲说：“某某人啊，你要赶快来救我，我现在变成一只猪，在哪一村哪一里里面，明天就要被宰了，你一定要赶快来救我。”就他就醒了以后，赶快啊，要去救他妈妈。就一看，哇，来不及了，已经宰了。就他痛哭啊，捶胸顿足，来不及了，妈妈已经死掉了。就从此之后，他就不敢吃肉，不敢吃肉了，从此又不敢吃。就是因为他不敢吃，这样救了他一命。因为呢，这个以前这个常常有土匪嘛，那土匪作乱之后，人家把他的画像画起来，就公告出来，然后刚好他这个脸呢、啊，长相跟这个土匪很像，所以这个官府就抓错了，就抓到他，然后就跟他讲要他认，他就不认，他就没有这回事啊。但是呢，他从他母亲往生之后呢，他梦到母亲变成猪，然后来不及救他，他就开始做很多的善事，就帮这个寺院呢募那个油，点那个油灯的油，他就有一个功德簿，上面就会有人某某人供养多少斤的油，然后有一个功德簿一本。就被收出来说，哎，还没有，这个就是证据，就要他认罪，他是不能认，他就是根本就不是嘛，只是因为长相像而已。结果呢，就这样子就把他打入大牢，因为他不认，就打得死去活来还是不认，因为就不是嘛。后来呢，就是这个钦差大人来寻的时候，哎，又办到他这个案子，他就跟他讲这个前因后果，因为这样那样，所以这个功德簿是这样来的。结果这个钦差大人不信，他就想说，好，那就叫人家煮一碗猪肉拿过来到庭上请他吃，他咬了就不吃嘛，就强迫他吃吐出来，然后连带吐了一口血，因为他这个是他妈妈的肉，他怎么吃啊？结果这个钦差大人一看，哦，这他讲的话是真的，才相信他，然后才慢慢把这个案子厘清，果然还他清白。那还他清白已经被打了半死，然后又关了不了几年，就问他说，那补偿你一下，你现在想做什么？啊，我想当和尚，我现在什么也不要，我想出家修行，然后就让他出家。那这个戒和尚跟这位法师就是在同一个寺院里头，才把这个故事传出来，是这样。所以是因为我们现在呢，这个隔音之谜不清楚了，实际上跟我们有缘的众生，曾经做过我们生生世世的父母，其实都还在我们附近，还在我们周围。可能他今天是一只蚊子来叮你，可能是现在你正要咬下去的这块鸡肉或者是猪肉都有可能的。如果我们慢慢能够这样起这样的观想的话，对于肉食这个方面的这个诱惑啊，你慢慢就可以减轻。那一样的，一定要用疏导的方式，不要强迫。你强迫的结果就会在梦里面常常会梦到吃这个吃那个，那等到这个习气你压不住的时候爆发之后，那个习气就很大，将来就很麻烦。 你要处理就要更大更大的这个力量才能办法。所以修行一定是用这个理来观，然后理通了之后，你自然你功夫慢慢就能做到，不要用强制压他的，这样不好。那至于那个我们说那个吃那个关节退化的那个东西有含那个鸡爪这件事情哈，因为现在医学真的很进步，你再去找现在其实都有相似的一样功效，但是它纯素的也有。那如果就像法师也提醒我们，就是你吃素的话，你已经受戒的人，你就不要因为这样去吃这个东西，已经知道就这个东西就不要碰，因为医学很发达，它一再都会一直出现一直出现，而且现在根本也存在有纯素的这个关节退化的药了。好，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减缓它的退化然后破这样子的戒，不好。一旦受戒就尽量要去吃这个戒。那一样的，不管我们吃素不吃素，都是因为呢要培养我们这个慈悲心，只要有这个慈悲心来，才能够帮助我们早早的断恶修善。好，那没问题，我们今天课程先到这里。